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我们的金门贡糖？
没听
哦，
过。
贡糖就是以，哎，就听传说了。这以前金门呢，他们就做这种麦芽糖，然后呢，就是进贡给当时的皇上的，所以叫贡糊，我们叫贡糖。那金门最出名的就是这个东西。
这次，播客特别用了华语，我们请到了我们台湾的 Andy， 还有我们台湾的product 负责人Michelle 来，今天帮我们跟我们谈谈一下，台湾是疫情过后新加坡人首选的旅游地方吗？还是台湾旅游业怎么对待疫情的防范？还有疫情过后对台湾旅游业的影响和看法是什么？不如我们先介绍我们自己先。我是 Eric， 主持人是我跟慧明，然后我们请来了 Andy 跟 Michelle。不然 Andy 先介绍自己一下先吧。
我是 Andy， 我从台湾来，我是台湾人。那新加坡的朋友，你们好，很久很久没有看到你们了，太想念想了。
那 Andy 现在在台湾怎样啊？
我现在其实在我家啦。这个是我们基隆，那基隆在台湾的最北边，那这个地方叫和平岛。那在我后面，如果可以看得到的话，你可以看到几个烟囱，那是我们的基隆港。你们新加坡的保平星号啊，来台湾的时候就是停这个港。
OK， 基隆港嘛，你可以转一下给我们看一下基隆港是怎样的。
可以啊，有没有看到烟囱？有三根烟囱的地方就是基隆港，
看起来很美哦，
很漂亮啊。可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地方叫和平岛，一个小岛。
OK，
对，所以可以看到有海水浴场啊，都看得到啊。
哦、oh, ，海水浴场。
Yeah, you want to see? I'll show you.
OK， 好，看一下。
Yeah， 因为现在台湾已经快放暑假了，那台湾很多的学生呢，就利用这时候啊。有老师带队，然后教他们怎么样在水边玩是安全的，这样是避免很多的危险。
可是你们现在台湾还是可以出门的嘛，是吧？
啊，对呀、啊，你看我现在不用戴口罩啊。
哦，对啊，你们不用戴口罩。
应该这么说吧？对，因为应该这么说，台湾目前的规定呢是说，我们在搭 tour bus， 还有在搭 MRT， 啊，或是进入那种公共场所的时候，只要是 inside house， 我们就得戴 mask。对，那其他在户外啊，其实我们都没有在戴口罩的。
你们台湾疫情到底做了什么特别的措施？
应该这么说吧，到昨天为止，好，我们已经连续42天台湾没有本土任何的案例了，那零案例也好几天了。其实台湾人应该这么说吧，我们忍了3个月是就要过去了。那在这2-3个月，我们台湾人怎么做？其实就是说，当第一个，我们习惯就是常常在洗手手，哦，那手是这样洗，要洗得非常的彻底。那接下来呢，就是说人跟人的距离，你们新加坡应该叫 social distance， 这个距离呢，差不多在1到1.5公尺左右。哦，那讲个比较简单的说法吧，就是我们坐巴士啊 ，on the bus 的时候，你隔壁我们自动就不会坐人，那就是会把那个距离给隔开。那这还是说人跟人的接触啊，接触也尽量不要就摸，像握手啊，或者说拥抱，这 hug 这个动作，其实这2-3个月我们就比较没有这么做，包括我跟我老婆很久都没有这样抱抱在一起了。
哈，
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对，不过我重点是要让你们知道，台湾 is safety， is safety more than you can see。应该这么说吧，其实像在昨天的新闻也在提，台湾很有可能啊，很有可能在6月中我们就全面解除了。
哦，那是一个好消息哦。
呀、yeah. ，
那我们介绍一下 Michelle 也是吧，Michelle 是我们台湾的 product 的 lead， Michelle 你介绍你自己一下吧。
大家好，观众们好 ，OK， 我是 WTS 负责台湾产品的负责人 Michelle 二姓黄。
理啊，所以台湾在国际上被称为防范很好的一个国家啦。你什么看法吗？你觉得是真的吗？
应该这么说吧，他目前应该是说我们自己生活在台湾哦，我们觉得 it's amazing， 应该台湾离中国那么的近，在这么近的地方，我们竟然能够大概在今年的一月中，我们就开始做这样的准备。哦，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数字会高一点点，可是后来也没有，因为我们生活习惯的养成，所以说其实台湾这次真的做得很棒。然后再是我们的口罩，应该这么说吧，目前就我所知道可能是全世界产能到前三名的，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生活上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
你讲到前三名，你觉得前三名是谁吗？
应该这么说吧，就目前我所了解的产量最多的可能还是 China， 像我们台湾做的啊，我们自己都戴我们自己台湾的口罩啊，像我随身就戴一个，
有戴在身上吗？
哎，在我包包里面、
哦、
可是口袋要有一个，这随时都会带着的。那是强调它的布面还有它的颜色还有上面这个钢丝，我们戴起来其实是蛮舒服的。
那现在目前台湾疫情上 大概有几个几桩案子？
到目前是零，而且重点是昨天有没有？到昨天为止，我们不是很多从国外回来的有14天要自我隔离吗？
嗯，
那些人都解除了。
哦，那多少天连续零了？
连续42。
哦，连续42天没有疫情的。
42 yeah right、
哦。是说台湾其实防范的都很不错，是吧？
对，应该这么说吧。大概在二月初刚开始，就是过完农历新年之后，那时候刚开始那两个礼拜，我们是真的有点不习惯嘛，因为讲话人跟人讲话突然又隔那么开，那再来是说上车我们也没有习惯戴口罩，可是但过了两个礼拜以后，变成是这是生活的一部分。那大家就会习惯戴口罩、洗手，然后保持距离这样子。
那开始防范措施举行的时候，你们阶段里有没有必须留在家里的时候，还是都能出门？
啊，我们都是应该这么说，除非你是确定你是有这个医生宣布你是有得这个病。不然你可以自由，你的进出都是没问题的。
哦、oh, ，OK，OK，OK， 那其实都不错，都能出门，都能走走。我们做的那个阻断措施都不能出门，
那个、
大家都必须留在家里，都出门的时候都必须要戴口罩，然后做工方面都很多都必须在家里办公的。那
我知道啊，那段时间我大概每天都跟我一些新加坡朋友在这样子 room 在视讯啊，大家这边聊天啊，那聊聊彼此的想法这样子啊。
你觉得疫情对你们有没有什么打击吗？
嗯，应该这么说吧，这次这个疫情不只对台湾打击，这是对全世界的经济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那重点是说我们怎么过这一段，像我本身我是旅游业的，我从事这个行业有30年了。那在这个阶段，像我们导游一般平常带团，那比较没有机会把自己 upgrade， 我们没有机会嘛。那现在其实这两三个月吧，我们政府提供了很多的课程给我们去把自己 upgrade 了，我包括我们学学插花，对吧？插花，然后再学一些手工艺。其实重点是说，让之后疫情好了以后呢，我们跟客人之间的互动可以更多一点。哦，那再来是说，像很多的饭店啊，其实现在饭店我跑了那么久了，我也很难得看到饭店啊，对于清洁跟消毒这个事情做得这么的严格。饭店一进去就先量体温嘛，然后喷一下那个消毒液，我们的习惯会喷一下，那。代表是保护你的安全，然后给你个小贴纸哦，只要你不离开这个饭店，你就不用再被 check 一遍。那如果你离开了，对不对？贴纸会拿下来，你进来的时候你重新再贴上去就可以了。
欸、所以现在新加坡还在 circuit breaker 哈、哦，所以我们现在也去不了台湾了。 Okay, 所以你觉得最快新加坡人要去台湾是几月啊？
根据我们公安局这边的一个说法，应该是说目前在我们这个阶段是针对我们台湾的英镑，我们 local tour，就是我们台湾自己的出来玩。那预计在10月份左右，好，预计如果疫情得到真正的控制，包括其他国家，好，都 OK 的话，我目前预计10月份就开放让国外客人可以进来台湾，就自由的活动这样子。所以我蛮看好的，希望在10、11、12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台湾的温度大概在20几度上下，然后蛮凉快的，然后也比较没有下雨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真的也蛮欢迎很多国外的朋友，包括新加坡的朋友，过来我们台湾这边看一看，放松一下。
那旅行上做了怎样的措施了吗？
OK，应该这么说吧。在旅行业这几年呢，我们除了有一些，我们以交通工具来看好了。像以前的台湾都是坐大巴士，那因为这几年我们跟 WTS，我们开始有做所谓的 mini tour。就是那种 night seat，那种 private van，然后一个 private driver 带你跟你的朋友去走去看。那我个人认为啊，我个人认为，在这个疫情过去以后，这种小包车的旅游，不是那种拼车的，是真的是我只要几个朋友，我们就5、6个人一起去玩，这种 tour 我觉得会在台湾变成是一个很抢手的项目。因为在这2、3年，我们在执行的这些例子里面，这种 mini tour 的好处就是说，我们活动很方便。那再来是我们去的景点呢，会比较深入一点。哦，那更重要的是说，那些司机，因为这几年也谢谢新加坡跟马来西亚的朋友，你们把你们新加坡人喜欢吃的、喜欢喝的、喜欢聊的，通通都交给我们这些司机了。所以说，当你一进来以后，其实你会觉得。你好像也有家的那个 comfortable 那种舒适感，你可以感受得到。可是记住哦，这个是台湾，还是跟新加坡有不同的地方啊？所以说会从食物啊、饮料啊、生活习惯啊，还有我们讲话的方式，从各种地方让你们去了解一下台湾。因为毕竟对新加坡人来说，台湾4个多小时就到了，语言又可以通，那长得又很像，彼此文化。也没什么冲突。其实这十年，我一直认为台湾可能是新加坡人最喜欢来的地方之一，大概这样。
包厢车是吗？
呀，
对，那他是不是会坐一辆车可以坐几个人？
哦，OK，这个是我们政府法律的规定，这种小型的 minivan 最大最多就是坐9个人。这9个人呢，是包括你的 driver 是9个人，所以代表说你跟你的朋友最多可以8个人包一台车。可是8个人包一台车，我们的经验呢，好像有点挤，所以把我们的建议大概4到6，这是最舒服的位置。然后再来是说这些包车又是 commercial 的，那都是有保险，而且重点它都被 GPS 定位，真的就是为了保护客人跟保护我们的 driver。所以，一般很多新加坡客人来台北，他搞不清楚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不合法的。其实我也跟很多朋友分享过，合法的就是那个 Roger 那个 R 字头的，那才是合法的车子。你就看那个他的那个车牌号码，R 字头的才是真正合法的。如果不是 R 字头的，那个应该什么车我就不好说的啦。大概这样。
那在车上有没有做到社交隔离的防范措施啊？
应该这么说呗，我们的司机呢，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也跟说，我们公司有8部车子，我们也通过把司机过来一起演练过、练习过。上车前的基本动作就是什么？第一个，口罩准备在旁边，客人过来首先伸出来让我们洗手的动作，对不对？消毒。接下来测量你的额头的温度，完了以后呢，会发口罩给客人，然后我们在上车以前会要求客人把口罩戴上去。这样上车，那当你下车的时候，只要你离开车子去走 tour 啊，或者吃饭，中间这个空档，司机只有一个动作要做， 就是赶快重新里面重新消毒一次，所以 make sure 你的环境是干净，而且是受保护的。
通常你们量体温会量几次？几擦车大概会擦多少次、啊？还有，
OK， 还有呢？
哦，还有就是口罩你们都全全包办吗？就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都会给他们口罩啊？
应该这么说吧，在目前为止，我们政府的规定，只要你上车就得戴口罩，包括你坐 taxi 哦，就得戴这个 mask。所以说，在政府还没解除这个规定之前，我们必须这么做。那我们也希望，当然喽，十、十一、十二，如果说疫情稳定了，新加坡朋友来了，我们这边还是要准备口罩给你们戴啊，就戴着。然后再来是说，我们洗多少次，基本上只要每一次上下车，我们就有一次清洁动作啊。比如说我早上上车前整理过，对不对？哎，那看一个多小时，我们到了，比如说一个风景点，我们下去拍拍照，我上个厕所。当你再回来的时候，车子已经又重新再喷过一次了，大概要做到这样的频率，因为确认这个环境是安全的，大概是这样。
看起来好像擦了蛮多次的，
这叫做生活习惯。
BTS 有什么台湾配套吗？还有适合这样的客人？
我是希望啦，今年的九十月份开始，国际旅行常态能正式的上路啊，至少就是与一些防疫比较好的区域或者国家就是双向的开通，但是一定要免除14天的强制隔离制度，然后逐渐开放的旅游路线。那我是，其实是每个国家都会希望这个旅游经济能回到正轨，因为要不然哦，很多行业啊，酒店啊，航空公司都快撑不下去了。所以相对这次的疫情呢，我是相信每个人都会考虑到一些比较安全啊，防疫措施做得比较好啊，或者是跟一些相似的朋友们呢、啊，就是一起出去游玩一趟。那台湾呢，就是已经在报道里公认防疫做得最好，就是虽然他们只是 lockdown 和不让国人出去旅游还有外国人进入，但是本地人还是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你看安迪他也是一直在到处拍拍照嘞。然后我们 WTS 呢就做了一些比较适合全年龄啊，就是特别适合 family 出发，不管是年长的父母啊，还是小孩啊，还是朋友，就是一起出发的迷你团，就是一种包车服务。然后这种配套呢，我们是有从4天开始的行程到8天的行程。那还有离岛啊，离岛就是我们也有一个金门还有澎湖，所以这些除了这些行程我团体出发的，还有 GB2 两人起每星期出发的旅游配套。那这些配套呢就已经包括了台湾的中部啊、北部啊、东部和南部。那比如说啦，第一次客人就是客人第一次到台湾旅游的，我们都会先介绍到台湾的北部和中部，那先看看台湾就是台北的101。如果想去高山凉快的，就是要比较冷一点的，然后我们就会选择去清境啊，去看看绵羊啊，还有一些合欢山，就是可以去合欢山看看。然后如果是说第二次呢，再去看它，就是再去旅游台湾的，那我就建议去南部和东部。因为南部呢是著名一些很著名的那些小吃啊、美食啊都是在南部的。然后如果是东部的话，就是以山还有海的风景区为主。那如果是说去过很多次台湾的，可以选择到台湾的离岛金门啊，看看一些历史古迹，还有就是到澎湖欣赏一些美丽的海岛，就是可以到海洋牧场钓钓鱼啊，还有可以吃那个烤藕啊，就是烤蚵 而且是吃到饱为止的。那我是相信了，这次疫情的极大威胁过后，客人们都会考虑到对自己的安全、养生和健康，就是可能想去一些回归大自然的生态旅游啊。那我们这些台湾 mini tour， 就是这些 mini tour 的包车旅游配套呢，就是可以为客人呢 tailor made， 就是量身定做的配套。那比如说，客人想去一些特别景点的农场啊，家里有小孩的，我们可以安排一些就是度假型的农康民宿，增进亲子的休闲活动。那比如在农场里，摘菜的开始的过程，一直到成为自己的午餐，然后采采水果啊，采采茶啊，还有跟那个动物互动的，然后还有可以到一些著名的主题乐园去游玩。那客人呢，就是比较会享受有自己的私家车，就是刚才 Andy 所说的那一种，这些 MPV 自己的私家车，然后自己的司机兼导游，然后一路上就是介绍各个的地方的著名美食小吃。那这个导游呢，还可以成为你的那个 photographer， 帮你拍照。那我们这些团呢，也欢迎穆斯林团来参加，因为我们的导游也可以有讲英语的。其实我们的理念是很简单的，就是想创造一些可以让客人呢对台湾的想念、留念还有期待的模式配套。因为台湾呢不只是就是去一次就够玩个够的地方，如果真的是要慢慢的走，慢慢的看台湾，可能去走一个月都不够啊，就是这样。
那你跟我们我也觉得好像有很多不同的团队可以都在出发期间。那这些都是出发的时候是什么日期啊？怎么几时开始出发？
新加坡如果是说政府一 announce 可以开通的话，其实我们的配套已经 get ready 的，就是说已经是好了，就是随时都可以选择出发。
那对，Andy， 我问你一下，如果外国旅客来台湾，需要做一些需要隔离吗？现在目前？
到目前为止还是需要。
那他们是怎样做隔离的？
应该是说他们只要进来，对不对？哈，那呢，他会被要求，我们台湾叫做防疫旅馆，就会住在这种饭店里面，就是在房间里面待14天。然后这14天里面，你的吃、喝这种需要任何物品，就是你可以告诉 housekeeping， 他帮你送进去这样子。
那也是隔离14天是吧？
对对对。
哦，那米肖，如果疫情如果新加坡开始开放了，然后那我们想去台湾，迷你跑车团，你觉得
是
初步？他们你觉得应该去久还是去长去短的时间比较好？
我觉得这个疫情过后，可能大家的假期也不会太多，对吧？因为都已经我们休息了这么久在家里，所以可能假期也不会很长。那可能想出去就是走走，吹吹风一下，然后可能就是会选择一些比较短的，可能5-6天呢、啊。的行程来走一走，所以以我来看是看法是这样的吧。
那你刚才跟我们说了很多台湾跑车团，对吗？那你自己最喜欢的台湾跑车团是哪一个？
其实台湾各个地方我都很喜欢。
那你只可以选一个的话，
你是说整个台湾很大，所以台湾
介绍的吗？你介绍哪一个最好玩？
介绍哪一个一定要
去？
其实台湾每一个地方都很好玩，只是看自己。那我都刚才所说了，就是如果你第一次，当然第一次，因为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那台湾就是说，如果是第一次去，你看肯定要先到台北看一看吧。台北的就是你可以到那些夜市啊，吃那些美食啊， 就可以成为你的早午晚餐了，讲真的。不过夜市当然是很多都是傍晚，就是中午到开到傍晚的，所以你们的吃一定没有问题，就是吃一定没有问题。然后如果是说你真的很想看那些风景的话，你就要到东部去看海啊、山啊、花莲啊，就是去看这些山和海为主的风景区，所以这个肯定不能错过。因为刚才我所说的嘛，台湾是去一次是不够的，所以你要分好几次去，然后来慢慢看台湾。而且我本身自己也还没有去过金门，所以下次有机会可能开通了过后，我也自己会飞去金门看看，或者是澎湖看看这样子。
金门有什么特别的吗？大家可以期待到什么吗？金门
OK， 金门基本上来说在我们台湾人来讲，金门最出名就是高粱酒。您知道高粱酒吗？
我有听过高粱酒。
对呀、那种东西会，但是上帝赐给人类最棒最棒的礼物，这个喝了你会遗憾终身，不喝你会终身遗憾。当然这是开玩笑的。那除了高粱酒之外，其实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我们的金门贡糖。
没听过。
贡糖就是就听传说了，这个以前金门呢，他们就做这种麦芽糖。然后呢，这是进贡给当时的皇上的，所以叫贡品，我们叫贡糖。那金门最出名的就是这个东西，还有我们的牛肉干。很多新加坡的朋友不晓得我们金门是有养牛的。那金门的牛其实我们的，因为本身并没有做输出，我们自己在吃，同时呢做这个牛肉干使用。还有金门的鹅啊，这个鹅啊呢，我不晓得新加坡有没有看过。鹅啊一般的话，它那个白色的部分不是挺多的吗？大概整个鹅啊的60%是白色的部分，那其实那是非常有营养的物质，可是很多人不敢吃。金门有另外一种鹅啊，我们叫九鹅，它是长在这种干净的海水的这种岩石上面，那挖下来之后呢，它的大小只有大概你的小指头的指甲那么大，白色的部分大概只有30%。那个吃起来口感很爽口，那基本上就用开水烫一下，那拌点蒜末，拌点酱油，这样就把它吃下去了。这个很棒很棒的食物啊！
哦，你说这食物我都开始有点，我想问观众问一下，那其实台湾除了美景的话，其实美食也是其中一个吸引很多旅客到台湾的旅游的那个理由，对不对？那如果他们想要，像我们有一些旅客，他们都很喜欢走美食的旅程啊。那如果他们要去台湾，那你觉得跑车团哪一个比较适合他们呢？如果他们都很想要吃好料的话，好食物。
应该这么说吧。讲到吃，这是我的专业的。讲到吃啊，台湾的吃分很多种吃法。如果说你想吃所谓的米其林餐厅。好，这种有等级的，有 class 的，目前锁定在我们的台北市。如果你针对米其林的，我们有一颗星的，也有两颗星的。那如果呢，你想我们的 local food 地方小吃的话，台湾分北中南东四大区块，每个区块的味道都不一样。我们用酱油哦 soy sauce 来做分别好了。如果你在我们的台南、我们高雄、我们屏东，你所吃到的是比较偏甜的酱油。哦，那如果在中部的酱油哦，那个大豆的味比较浓一点。哦，那北部的话就问北部人哦，就是这种像新竹啊、桃园、台北，因为这种都市生活的人呢，他强调要养生。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市啊，比较没有机会做这样的 exercise， 不能够消耗我们的 energy， 所以对食物呢，我们吃的就非常小心。那台湾你也知道，我们现在讲究吃东西就少盐嘛，少糖。所以在台北，在北部地区，我们吃的就是比较淡的盐味，啊，东部就好笑了。东部有很多是原住民族，哦，所以说他们吃的口味是重口味的，因此它的酱油哈，这种各种料理呢会偏咸，重口味。所以说新加坡的朋友，如果你来台湾，先想想看嘛，你喜欢吃甜的、咸的，还是健康点的，还是真的要咸的那种吓死人那种？ 所以说你针对你要的口味去找不一样的区块，这样子的话你会觉得玩台湾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到这边
那如果好，如果我想要去台湾，第一次去台湾，你觉得大概应该去几天？
我认为啦，如果有这可能的话，大概5到7天呗。
5到7天，
对，
要应该走哪里最好？为什么要选？那走跑车团跟自己走有什么差别呢？
不然，如果是自己走，你讲的是那种自助旅行，
对
不
对？
OK， 那就非常好玩了。自助旅行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交通，你怎么 connecting the traffic？ 那个时间你要算得很精准，对不对？如果说你没有赶上这个车子，你可能要等一个小时，等一个半小时。啊，不像新加坡啊，新加坡如果车子没赶上，你们手举起来的 Grab 就停下来了。台湾没有 Grab 啊，我们也没有 Uber， 所以说只能靠 taxi 啊，或是我们巴士这样在跑。那如果你 miss 掉时间了，那是很痛苦的。可是包车不一样，包车是车子在你旁边 stand by， 你只要像一般我们这两年的哈，大概客人来，我们都会给客人一个类似一个 hotspot， 那他们把那个带在身上，就可以跟司机有网路嘛。那这样他只要准备好要走了，只要发个讯息给司机，司机大概差不多大概3到5分钟左右，他就会到他们指定地点来接他们上车。因为毕竟出来玩哦。尤其是像新加坡这十年来很流行整个 family 到外面走一走，那你就想想看，出来玩除了看看风景之外啊，其实还有最重要的，我们讲 family value， 那家庭的价值跟 family relation， 就把那个家庭的一些关系的培养。你看哦，出来玩大家心情好好的，最好就不要说因为要走行程搞得夫妻吵架，爸爸妈妈闹得不开心，这是不是很好的事情。可是透过包车，这所有的困难都可以克服，而且很多司机像这几年下来，我们的司机会讲英文，那甚至有几个还会讲几句马来语的，啊，因为他带穆斯林朋友，甚至还有讲泰国话的，啊，不过这些都台湾人啊。那因为司机在吃，其实每个司机对吃对玩都有他的一套，就像一个 movie star， 或是日本我们讲他就有达人，怎么玩怎么走怎么看，司机的安排很重要。所以说这两年也非常谢谢 WTS 哦，他们在客人抵达之前就会让我们知道客人的啊，比如说这是年轻人多，还是说这个是老有我们有 senior 在里面的，我们可能要走慢一点，甚至有强调说，哎，这个就是要玩那种玩到半夜一两点那种，让我们协助我们让客人把它分类，所以说我们可以把适合的司机 merge 给他们。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接的单大概将近，我前两天来看一下数据吧，三年以来我们大概成交了大概有100多件 case， 到目前为止没什么 complaint， 这是我们非常高兴的部分。
自助旅行跟跑车团嘛，有些人他们拿了跑车团，他们的想法就是觉得，哎，我会不会被跑车团绑下来，那你觉得这样，你觉得可以这样跟他们说说吗？
应该这么说吧，跑车团在跑，其实你在台北我不会建议你包车，因为台北真的很方便，我们 MRT 非常非常方便。可是当你离开台北之后，你没有包那个车子，你要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我打个比方好了，假设我昨天从台北到宜兰，我要坐火车，你要坐火车去嘛，好，你要提着你的 luggage， 记住你这个 luggage 是7天的 luggage， 28寸这么大的行李箱，你要拉着，哎，先上火车，然后找位置放下来，那接下来到火车站，你还要这样走下来。讲真的，半天都没有了。可是如果你用包车，台北到宜兰，1个小时，你看多方便。这就是最大的不同。好，那当然哦，一个人、两个人包车会很贵嘛。其实出门你把钱都花在包车也说不过去。可是如果你有4个、5个、6个的时候，你削掉那个车的那个费用。其实价钱其实真的是，我觉得不会贵。
包车，那包车团就是说，你们会带着我们走。那如果旅客忽然间，中间之后觉得，哎，我想要去这里，你们会应对吗？还是那一定要跟着行程走
啊？没有。这几年我们包车，基本上我们给的行程都是建议行程，就是 itinerary。应该这么说吧，假设我今天住南投，对不对？我只要说我的饭店不能动嘛，所以说我中间的点我调整没有关系。可是呢，司机也是人啊，他 他也需要休息，所以我们都让司机每天开车时间大概8到10个小时。就说假设我早上9点从 hotel 出发，那我尽量控制在差不多9+10=19，大概7点以前能够让我们的司机有没有回到酒店然后休息，他就不用动车，这样子他晚上可以有一个 full break， 这样第二天呢我们在车上也比较安全一点，大致这样。
你们刚才你提到了穆斯林团队嘛，那我也很他们这食物上到底是怎样安排的呢？那穆斯林
你说
我们的穆斯林的旅客去台湾，他们食物上会不会遇到什么困扰，还是安排上是怎么样？然后他们通常会喜欢去哪里啊？穆斯林团可能你可以说英文，我们跟maybe we
okay.
we talk our Muslim friend, because we got Muslim friend going to Taiwan as well, and then some are worried about their food. So since we have Andy here today, why don't we ask Andy right for Muslim right like if you want to go to Taiwan, but then what about the food and what are some of the Muslim friends? Where are the places that they choose to go? It might be different from some other people as well.
I think for Muslim friend, don't worry about it, because Taiwan is friendly. If you care about your food, I think we choose halal food, H-A-L-A-L. I think everything will be confirmed. We've been Muslim tour in Taiwan about 5 years. We know Muslim people what they needed. Actually, Muslim not only for halal, not only for the food, it's for the inside. You should respect.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eir culture. That's why our driver, when we're talking about a Muslim, we are talking something very friendly. I think no problem for this. And for Muslim people in Taiwan, actually, I would suggest you can stay in Taipei, New Taipei City, Yilan, Nantou, Taichung, and also like South Taiwan, Alishan, and Tainan, Kaohsiung, also Kanding. Because this area, we got a Muslim restaurant. We have a list, and it's already we call halal food. I think it's no problem for this.
那下来的话就是想问一下台湾，说到吃啊，我们都吃了，可是我们也想带点东西回家。土产方面，我也很喜欢台湾的太阳饼啊。那你觉得我们的客人还是去台湾，你自己认为呢哪一种土产是大家应该买回去试试的？
这10年来啊，我都跟新加坡人待在一起，他们每次呢都说要买东西买东西买东西。以我的经验啊，买比较多的，如果是饼干类的东西的话，像我们吃甜嘛，有一句福建话，假好丁丁，没你谁好心。吃甜品就是祝人家多子多孙的意思。所以其实很多新加坡的朋友，他们喜欢买点像台湾的凤梨酥。凤梨酥其实大家还买蛮多的，因为其实它的口味啊，因为各家的不同，所以你跟我说哪家好我也不知道。可是就你说台湾的凤梨酥也偏有点点酸酸，有点甜甜的那种口味，是新加坡的很多的点心没办法去替代那个味道，所以说这是一个选择。然后另外一个那黑金刚各位知道吗？那个花生
刚刚没真的没听说过，说一下。
那个花生黑金刚花生其实它的味道比较香比较香，全台湾呢也只有云林在生产这种花生，那其他的花生都是炒过的嘛。黑金刚花生是说它的皮有没有，外面看起来是跟一般花生是一样的，那当你掰开以后，它里面呢是黑色的。那如果你连着那个黑色的一起吃下去啊，那个香味是很棒啊。当然有的黑黑的不敢吃，你把那个皮揉掉有没有，就吃里面那个花生仁，那个口味也蛮棒的。所以目前我放比较多的就要买这样的东西。还有啦，我们的那个泡面啊，那个我们的台酒公司做的那个麻油鸡面，还有那个花雕鸡面，那个泡面真的，那冬天啊，包括我们自己台湾人都喜欢吃这个东西。那回去以后有没有， 你把那个料理包打开，那个可以当那个火锅啊，或是你中午煮面嘛，你放点东西进去，放点青菜啊，面光吃那个泡面营养是不够的，就多放点叶类的蔬菜，然后弄弄之后再放几滴那个米酒，哦，那味道正点。
黑金刚花生是不是？
对，黑金刚，对，黑金刚。
在哪里才可以买啊？
哦，基本上在台湾，我说实话，台湾的方便就是你到处都买得到，在我们台湾，不要说因为我们的71便利商店哦，都可以买到这个东西啊。
哦，是啊，那
对，
那你觉得他们应该一来就先买，还是回去的时候再买黑金刚花生吃呢？
当然是先买一点点，然后这几天你们吃一吃嘛。因为我说好吃没有用啊，重点是要你们敢吃这个东西啊。所以基本上来说，像我的习惯，接到客人的第一天，我不是带客人回酒店吗？我就会告诉他，我们旁边有一间小小的 Family Market 或是 Seven Eleven， 里面那个零食柜里面，你呢去找台湾做的，你不要找那种日本糖果、韩国糖果，你不要找，你找台湾做的。那我会秀给他们看。那接下来呢，他建议他们可以买一点点，买小包装的。然后这几天车上有没有就吃吃看嘛，如果真的喜欢回去前一天再去买就好了。
那就是说大家都应该先买买自己吃，吃个爽了然后再买一些回去介绍给别人是吗？
Yes。
那我也是有一个问题啊，你说到凤梨酥的，我每次去台湾的话大家都说你要买凤梨酥一定要去嘉德买凤梨酥，那嘉德肯定是最好的吗？有没有别的凤梨酥的品牌你觉得都不错了？
哎，这个有广告嫌疑哦。没有开玩笑的，嘉德凤梨酥是因为它全台湾没有分店，它只有那间 shop。好，这是它最出名的。那当然了，台湾吃凤梨酥吃到可以做到股票上市的公司就是那个维格啊，
维格。
那还有我们的守信坊，啊、盒子工坊，其实一个有个的支持者，还有那个维勒山丘啊，那个整片山的凤梨拿来做凤梨酥啊。因为各有各的味道，所以为什么说我一般会建议客人先到 Seven Eleven 去买他们有小包装的，你就吃吃看哪一种你喜欢，回去前你再到那个店去买就好了。
那跑车团会带他们去买哪一种凤梨酥呢？
那就看客人喜欢吧，因为基本上跑车的司机呢，因为因为我也是这样跑车司机出身的啊，这几年我们一直坚持啊，把自己的 professional那个做出来，客人买不买东西对我们来说那是个 service， 所以基本上客人问我们我们该去哪里，其实我们会先问问客人你们想吃什么样的口味，那针对他的需要我们带他去比较方便的地方就好了。而且重点是要顺路啊，如果不顺路 你重点是来玩来享受这个行程嘛，总不能说一天到晚带你去买东西然后买一买然后都没玩到只是买东西，这样也怪怪的。
对哦，我也是觉得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我是自助旅行的，我就去了台湾两个礼拜，所以我的第一站是台北，然后从台北之后我就上了台中，那在台北就如你所说的就公共交通都蛮方便的，很多商店都很靠近，要叫德士也很容易。然后我们到了台中之后就开始有点困难了，
好像残废对不对，哪里去不了
火车站就怎么没巴士，然后德士也很难叫，然后我们就到，可是我们还是等了一阵子然后再去了再大了找了德士去了台中了，然后晚上我们也坐了德士去一些逢甲夜市走了一下，走完之后呢，因为我们过了几天就要去清境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说不行了，我们不可能在大巴士去清境了，因为太远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我们就自己找了一些跑车团，把我们带上清境。哎，刚好我们在清境有订了一家旅店嘛，所以我们就坐了跑车团，他送我们到清境。本来他的旅途是到了清境，又把我们载回来到那个台中了，可是我们的跑车团司机都蛮友善的，就放载我们到我们清境的旅店上去。所以我这样说是讲
我没听到。
我的意思是 当我做了我的跑车团的司机带我们到清境，就把我们放在清境上了，然后他就自己载我们的载跑车团的其他的旅客回台中。所以我是说，我这样说就是想跟观众说，其实自助旅行也是好了，可是我去了台中这些比较偏僻的地方，跑车团确实对我来说是比较方便一点的。那我也是很好奇啦。那夜市呢，我知道大家都说台北就是去士林啊，然后台中就去逢甲。那你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吗？
我吗？OK， 台中的话没有问题，逢甲夜市是 only one choice and the best choice。 那如果台北的话，应该是说各有各的喜好啦。那像我们自己台湾人在走士林夜市，我们是比较不会去，因为吃的东西不够，它都是买的。那像我们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去我们的饶河夜市啊，还有我们在台北市中心的那个宁夏路夜市啊，那个在downtown。那甚至像我们的辽宁夜市啊，还有我们龙江路夜市，其实很多很多可以走的。
上，
不过我个人会比较prefer宁夏路夜市。
那你觉得在夜市一定要吃的是什么？对我来说，大家都说一定要吃大肠包小肠，那你觉得呢？应该吃点什么呢？
我曾经带过一组新加坡的客人，我把夜市当成是一种一当成是在吃那个法国料理。我们从沙拉开始，所以你要先吃一个类似水果沙拉的东西，对不对？接下来叫 main course。main course 当时我建议他们选择卤肉饭、土豆鱼羹、炒米粉、蚵仔煎，还有霸丸，因为他五个人，我给他们点个五个 item， 他们可以 share。然后完了之后还要吃 dessert， 当然你要吃点我们当中现炸那种芋头啊，或是说那种地瓜球，最后还喝了饮料嘛，那个 bubble tea 啊，这样子搞一下呀，他们觉得那个晚上是非常非常完美。所以我会建议是说，如果有这个可能。卤肉饭是还好啦，那如果可以的话，可以试试看我们不一样的，我们的霸丸，我们的那个炒米粉，还有那个叫什么土豆鱼羹，那是我的最爱啊，那个东西。
那现在台湾夜市还开着吗？
当然开着啊，只是进去我们夜市有吗？我们在进夜市之前就是量体温，然后把手稍微喷一下消毒液就可以进去了。
哦，就是说现在连夜市也做了疫情防范措施了。
哎，对对对对，这很重要，都要做。
那你去夜市也要戴口罩啊？
口罩是不用，因为你吃东西戴口罩没办法吃啊。
对，我想问 Andy 啊，你有来过新加坡吗？
我以前啊，一年大概去四次。
哦，所以你喜欢新加坡哪里呢？
I love it 啊！讲真的哈，我最喜欢是你们那个咖喱面，咖喱米，还有那个咖喱鱼头。我最喜欢还有那个米歇尔，不晓得知不知道那间店？我以前常吃的那个蜗牛啊，还有搭配的你们那个什么，我不会讲的东西，可是吃起来那种口感，就像哎呀 ，How can I say for that 啊？那个。潮州那个黑色的面怎么讲？
茶龟、啊、
潮州那黑色的，
是不是
茶龟的啊？对对对，就那个，我超爱那个的。
你每天都吃很多盘吗？茶龟雕
啊，没有。茶龟雕的好处是我只要叫一盘龟雕，对不对？可是呢，它有很多的小点心可以叫，有没有？你们的那个粉肠，还有你们那种炸的那种东西啊，我最喜欢这种很特殊的味道。
那除了吃以外，还有什么你喜欢这边的吗？
还有我觉得新加坡人应该是说他们那个 bottle up， 你们的 MRT 为什么？因为你看嘛，你们新加坡应该是很多很多人都会去的，来自很多国家的人。可是你在上下班那种 on duty 的时候，没有那种 rush hour， 你在 MRT 你不会感受到那个混乱。人虽然很多，可是你们是有一个 rule， 而且每个人会去执行，这是我很欣赏新加坡的这个部分。
米肖有什么要呼吁的吗？
呼吁 ，OK， 我是很感恩呐、啊，感恩是什么呢？感恩我们可以都活过来，就是我觉得 我们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信念呢，就是对未来的旅游从心还有重新，重新呢就是从我们的心里，还有重新就是新旧的心，就是重新和重新出发，充满了信心。那我也相信这个情况呢会逐渐的好转起来。那我也是借着这个机会啊，要感恩 WTS Travel 就是贵宾旅运的顾客们还有团员们，就是一起每次跟我们一起出国的团员们。那很谢谢你们的一直就是对我们的信任和支持，所以真的很感恩，很感恩有你们。OK， 谢谢。
还有 Andy 呢 ？Andy 有什么要呼吁的吗？
呼吁一句米雪的话，感恩，感恩，还是感恩，因为真的在这个时间哈，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一直很担心说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啊 ，connecting 会断掉的，那人跟人会排着不信任。这是很不好的，那也希望因为这样的疫情，我们重新发现彼此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培养是很重要的。还有你的家人啊，多跟他们相处哦，这个也真的很难得的机会了。那不管怎么样，也希望说，不要说欢迎新加坡来台湾，我连我这个台湾人都很想去新加坡走一走。那天跟我的同事他们聊天啊，聊到你们的那个榴莲啊，你们的红毛丹啊。我们聊到那种口水都整个都流出来了，我还是希望说赶快经过这个时间过了，那重新让我们的生活可以恢复正常。
我们闭幕之前哦，我想问一下米歇尔一些关于我们的那些跑车团的配套，在我们的顾客现在可以购买吗？如果他们要购买，可以在哪里购买？
就是购买的话，当然我们的分行目前是还没有开了嘛。政府就是有通告下来了，我们的 retail shop 可以开了，当然可以去我们的 retail shop 买。但是如果你想知道我们更多的详情呢，可以去我们 WTS 的网站啊，热线啊，也可以打热线进来，就是我们也有人接听的，所以现在还蛮方便，就是想知道任何东西都可以打电话进来问的，就是专业的是会帮你们这样子。
那好，那你们现在如果你们有什么问题啊，观众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在你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是在做我们的首映，所以我们都Michelle 啊，我跟慧明都会在我们的在那个聊天的平台上面跟你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啊，有什么东西想说都能说，我们都会在。然后刚才米肖说了，你可以打电话进来，那我们的电话是64668558 64668558，你们都能打进来拜一到拜五打进来问有什么疑问啊，什么关于台湾跑车团还是其他国家旅游的地方啊，还是关于旅游的一些信息，你觉得你需要知道关于 WTS 的信息，你也可以 call 我们。那我们也在脸书啊 Facebook 平台，你们今天看到这个应该会在脸书看到吧。如果你们在 YouTube 看到的话，我们的脸书平台是facebook.com/WTSTravelSG， 然后我们的 YouTube 是在youtube.com/WTSTravelYouTube。那我们的 Instagram 是WTSTravelSG， 如果没弄错的话，我会放在这里，让大家看到。那如果你错过了我们以前的独播呢，我们其实已经做了这是第三集的播客了。第二集的播客是英语的播客，这是我们第三集的播客，是第一次采用华语来做播客，让我们的华语的我们的一些华语的顾客，说华语的顾客能够听到我们台湾的 Andy 特别下来，特别 call in 进来跟我们谈谈一些台湾啊，还有台湾跑车团、台湾一些特别好吃的食物。所以播客如果你们想要追踪我们的播客，那你们就你也可以在 YouTube 看到我们的播客，也可以在我们的 Facebook 看到我们播客。其实我们也在Spotify。你可以到 Spotify 寻找我们的播客，我们的 Spotify 播客的名称叫 的 WTS Podcast， 所以你们可以到 WTS Podcast 上找我们了。那今天就来我们说一个总结的话，就其实台湾疫情防范都做得很不错，几天没有新的疫情了 ，Andy。他们42天没疫情了，我觉得台湾可能会是解封之后第一个能去的地方啊，安全的地方。现在目前台湾还是需要到那边还需要14天的隔离，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新加坡的防范措施做得到进一步的话，可能都不需要14天，那时候最佳时候就是去台湾走走一下，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做的台湾的特别的播客。那最后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想要说的，不然我们就要闭幕了。
就大家都加油。
对，Michelle 呢？
都是要加油，一定要加油，然后感恩，就是都是很感恩大家。
惠明啊，
好了，这快点开放啊！快点开放，我们都可以去新加坡、去台湾，他们也可以过来新加坡了。
我也想去新加坡啊！
我们都很想飞出去，很想飞出去。
那好，那我们就在这里闭幕。闭幕之前跟大家说一下，有些视频上可能有一些变大变小的视频，那也没办法，因为连线上那个。连线可能有时候会跳脱，那个平台那些 screen 上会变大变小，我希望大家能得到大家的谅解。那最后就谢谢大家观看我们今天特别的华语台湾的播客，我们会尽量在每个月都做一个华语的播客，那可能就做一个两个英语一个华语，我们现在刚刚开始我们播客，所以我们也在摸索这个播客的平台该怎么去经营，所以希望大家给我们多一点的支持，然后帮我们分享这个播客给你觉得你的朋友啊，还是谁会听到这些播客的，你觉得会帮到他们的，然后最重要就订阅我们的播客，在 Spotify、Facebook、YouTube， 我们也在 Telegram 上，你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 Telegram， 你也能够参与我们的 Telegram。 那就到这里了，就希望大家帮我们分享，那就再见了，拜拜，
拜
嗨。You have come to the end of the podcast. If you like what you hear, subscribe to our podcast. Join us at YouTube at youtube.com/WTSTravelYouTube. Join us at our Facebook, facebook.com/WTSTravel.